Hello， 大家好，我是 Owen， 欢迎来到思想谈课 Podcast。 国发会在去年3月公布了2050净零排放路径蓝图，分别有人员、产业、社会、生活四大转型方向，其中生活转型与我们最息息相关。但是台湾在2020年垃圾总量为990万公吨，创了新高，但是隔年却又再度增加到1006万吨。在这样情况下，不管是净零排放的目标，还是垃圾爆满问题，对我们来说都不是未来事，而是进行事。要解决问题，总要有个方向。所以今天邀请的无包装商店家务事创办人贺成佑 Leo 来和我们分享。那我们就请 Leo 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家务事的产品和市场定位。
家务事是2016年成立的，所以到今年应该是第七年。我们在2016年那个时候啊，全台湾除了有一间在台北的无包装商店之外，都没有这样的空间。而且那一间无包装商店在我们决定要做这件事情的时期，它就结束营业，所以我们就变成了第一间。这样
恭喜。
其实也不是啦，应该说
变成唯一，因为它是第一，你是唯一，你变成是
有点 tricky， 就是因为我们在2016年成立这个品牌，然后开始做。一开始我们其实是在可能是市集啊，然后再出没这样子。因为开始我们不想说，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很难做嘛，所以就小小的做。但后来我们就看到了一个空间，觉得是很适合的，所以我们就承租下来，整理它花了一年多，到2017年才开。家务事的创始的伙伴其实来自于各个不同的领域。我常常很难去说，就是家务事是因为什么样子的原因而出现的，因为对我们每一个伙伴来讲，其实大家的出发点其实都不一样，可是刚好是我们终点都相同。
是，
对，就是我们一直在思考一个怎么样会有一个更永续的未来。
是，
加上后来就是成员之间，包含我自己，可能就有了小孩。那有了孩子之后，这个未来这件事情它突然变得更立体了，
是更具象，
对，更急迫了。因为你的未来可能就是未来孩子的现在，对，你可能不见得见到那个未来，但是你的孩子就会，所以那件事情突然变得很立体。但是我们在做，是在思考教室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没有小孩，所以我们比较像是大家都有这些共同目标，我们在思考到底可以怎么做，可以让这件事情被具象化，就是对于永续生活，或对于一个更舒服然后更干净的生活，怎么样可以把这样的生活具象化。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在思考说可以怎么做嘛。那我们就发现说，其实在差不多在那个时候，然后我们身边的朋友，或者是说我们听到的一些消息，就大家可能那时候也有一些食安的风暴，在那个年代，就是在2012年、13年，就是那个年代开始有一些食安的风暴，所以大家开始很注重这个食物，或者是你在用的东西、你在吃的东西。所以我们其实不知道自己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你在吃东西的时候，你买东西的时候会
注意食物，
先翻过来看它的成分。就是你到底吃进什么？我们到底吃进都没有做过这件事情，我们从来都不知道养乐多里面是什么，我们从来都不知道可乐里面是什么，或者我们的酱里面是什么。
布丁没有鸡蛋。
对对对对，就是其实是因为这件事情，可能类似像这样的事情，然后就发现原来布丁里面鸡蛋，布丁里面没有鸡蛋，到底那是什么？去看，发现您在挑东西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你就会先翻过来看它是什么，然后我们在对于吃的东西、对于用的东西，你就开始特别意，它材料是怎么来的，它到底怎么做的，然后它是不是真的对于你的肌肤好，或者它对于环境比较好，那你就要做很多功课，是发现这些东西其实不是没有，但是他们散落在这个世界各地。
是的，
对对对，然后你就要花很大力气去找到可以购买它的管道。那花了一轮功夫下来，找到之后发现，你其他的朋友也在找一样的东西，也做了一样的功，然后得到了一样的结果。
对，
然后就会觉得啊，您就是有这些人，然后大家会花一样的力气做一样的事情，就是
有这个需求，不如就
应该是说他很成功，
是，
然后就觉得这样子很浪费时间。
对，
这种事情一个人做不就好了？然后就会发现哦，其实有好像是真的有这样的一群人开始有这样的需求。那所以那时候我在2015年的时候，我因为出国参展的关系，我就去了一趟德国，然后去拜访。那个时候应该是那个时候我以为的 全世界第一间无包装商店在柏林。
嗯哼，
我就去拜访他们，我就去看。那时候，哟，原来真的有这样的店欸，店里面什么东西都是用称重的，然后是没有包装的，可以裸买的一个空间，生意就很好，可以买杂粮，可以买食材啊等等的。
嗯，
所以其实从那样的概念，我们回到台湾，然后就开始觉得台湾都没有这样的空间，所以有很多卖吃的，大家都在讲有机啊，很多都吃的健康食品。可是我们觉得里面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矛盾点，是那些有机的食材，它为什么可以有机，或是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基础，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是它的土壤有机的，
嗯，
是要干净的。可是你需要那个干净的土壤，可是你所生产出来的东西，然后你所为了包装那些东西的包装，却会破坏那些土壤，你会破坏那些土壤，所以其实你在拿石头打自己的脚。
对，
你跟我说这是健康的，对了，为了你自己好，为了环境好，所以它是有机，对了，对环境也好，对你自己也好。可是你却因为这些所谓健康跟有环保的东西，却有这么多的包材，却可以视而不见吗？或者是说，你会认为那个是怎么说？很多人说那是必要之恶，必须要就是没有那没有办法的事情。对，可是对我来讲，那其实它其实有一个矛盾，
是
有一个矛盾。所以我们就在想，那我们可以怎么做？那、这些东西我们真的需要它的包装吗？还是说它其实可以不用包装？
是，
或者说我们要怎么样把所谓包装这的本质重新找回来，能够把它的效益再放大？所以我们其实是从一个，对我们来讲，家务是一直都是一个永续生活的企划。我们的英文其实是叫做 project。所以对我们来说，其实变成成立店面，它其实比较像是在这个企划下面的一个方案。
我们一个方案。
一个方案。一个就是应该是说它是一个 solution。我们在设计这个企划，或在思考这个企划的时候，发现成立店面或是我们需要这个平台，实体的平台，做这件事情是在这个时间点，是可能是台湾，在台湾是适合的，或者台湾需要的，所以我们才出现这样的店面，或是才有一个实体的空间去跟市场沟通，或跟消费者沟通。
那你们一开始的产品呢？是因为我听你这样讲，你刚刚介绍的、你们刚开始是用摆摊的方式，等于是走市集的方式。那你刚开始的商品设定是设定大概在哪一些范畴，那哪一些形式这样？
其实我们一开始对于所谓环保这件事情，所谓刚讲永续，那其实永续的定义是非常模糊的，好像听起来好像很清楚，永续
也很巨大，它可以涉及到每个面向。
对，就我们都希望这个生活可以永续，环境可以永续，
长长久久。
可是到底永续是什么？
嗯，
永续要怎么做？这件事情本身其实它就会变得非常的模糊。
对，
它会变得非常的模糊嘛。那所以我们就。在中间一直其实有非常多的争论。我们开始想的其实很简单，那就是讲环保，环保，所以环保，那我们就要用一些譬如说可以分解的材料啊，或者是减塑嘛，或者是我们就不鼓励消费嘛。
嗯哼，
对，所以一开始我们的就是我们不要鼓励这个
不鼓励消费，
不必要的浪费嘛，不必要的消费，这些事情就会造成浪费，对，就造成浪费。所以那一开始我们的产品呢，就会有一些，我们那时候列出一些原则跟方向，比如说我们就会卖一些二手的品，
对，
我们卖一些二手的商品，然后因为我们让这个产品的生命周期可以变长。
二手商品是因为为了要去符合不鼓励消费这个概念，还是
只是不鼓励这个浪费？
嗯哼，
所以它还是用买卖的，
对，
它不，可是它只是它可能就是被别人不要的东西，或者是
在延续
它延续
把东西拉长，
对，延续它的产品生命周期，或者是说我们有一些所谓低塑的材料，对，然后类似像这样子。可是
低塑是在商品本身还是在包装？刚一开始的话
都有
都同时要去追求这个部分。
对对 对, 对，包装跟它本身都在讲低塑这样子，因为就是塑胶坏坏。那可是在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不断的有矛盾。第一个是，我记得我现在已经有点实在有点久远，所以但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常常碰到一些问题啊，譬如说像是最核心的矛盾就是我们是一个盈利事业。
对。
我们要活下来就需要赚钱，
没错，
我们要赚钱个人就要消费，
没错，
然后我们不鼓励消费，
对，
那你随便给我去洗，你会觉得，可是当你在讲的时候，你其实心里希望他消费的，可是你就觉得你不能讲，因为你讲了好像你就有点在 push 他，刺激他去消费，
对，
所以那时候就会有很多矛盾，所以你其实就很不自在，就会觉得那怎么办，这件事情我们到底
要怎么处理，
要怎么做，对，然后再加上那些东西，就我们一开始标准就是讲像我们刚刚讲的，但是我们就发现碰到很多商品是会去挑战你的标准，你的规则，譬如说我就讲说，那这个 A 产品，那我们就要卖这个 A 产品，因为它什么什么什么，那伙伴就会说，那为什么这个 B 产品它也是这个标准，为什么就不行，然后就常会吵架，但我就觉得不行，
品项太多啊，还是你
不
满意 B 商品，
对，就 B 商品、
哦、不符合你的标准，
对，有一些标准不符合、okay. 可是他就说哪里不符合，就说他就说你的标准是什么，这个标准是什么，这个标准为什么符合，就说因为它符合什么什么什么，那他说那这个也符合什么什么、啊、为什么不行、
嗯、
所以你就会觉得诶好像也对，可是觉得就是不对，
又说不出来哪边不对，
就是不行，我们后来就发现、啊、其实是我们对于环保这件事情的定义其实是模糊的，
没错，
对，大家都很模糊，
是，
我发现其实大家都很模糊，
因为它是在被演进啊，在过去不需要在意这些、啊、因为反正也没有极端气候，那东西拼命的用好像也没有太多的问题，某种程度就我感觉是比较像是被环境所推动，后来发现不得不开始面对这个问题，如果我先举一个例子，就是我开始用外带杯，用玻璃杯做我的外带杯，或者各种材质。其实我在意的是，因为我开始认知到，塑胶杯里面有塑化剂。我不第一个不是想着环境，我想是那个塑化剂好像对我很不好，会影响到我很多功能，而且我很在意的功能。所以那个时候是我们班我第一个开始做用外带杯，他都以为是老人，因为想说这人怎么会拎了一个杯子？
够吗？
不是，因为刚开始买不到，所以去五金行找那种不锈钢的、嗯。可是那个就真的是老师才会用的东西。他、说：“你干嘛拿这来喝水？”
那种
对对对，因为我找不到一个，
上面会印那个什么禁证的那种，
也不到这么可怕，就可能会找一个大概300cc， 因为它比较小，然后就真的是每天拎一个杯子去上课，因为我想喝，我不要再买那个包装水，因为我感觉那个水太可怕了。因为我以前。甚至都会打球就拿那个水装到处喝、嗯、一个瓶子可能用两天甚至用到三天舍不得丢、嗯、但我开始做这件事我发现周围真的没有，但是我用了两个月三个月后突然就有人问我说你这去哪里买的，他也想买一个，我超级惊讶，因为当初笑我的就是这群人，他认为说你干嘛用、嗯、我比较想的会不会是因为过去是因为环境让你感觉到不需要在意，我讲的是环保这件事情，而像迫使你开始、嗯、好像我要开始慢慢思考，当然也有可能自身来开始思索这个问题，这是我的一个不一样的想法、嗯、
应该是说就是其实站在我们的立场，其实我们认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切入的角度，那、
嗯、
对我们来讲那都没有关系，
出发点不同，
因为这都很正常，就重点是我刚刚讲了，就像我们的伙伴，即使伙伴、嗯、他们每一个人的出发点也都不一样，
对，
来我们的来源都不一样，可是我们的终点是一样的，
嗯哼，
所以应该是说这件事情它最后不管你的出发点是什么，到最后它会其实都一定会导向同一个方向，因为那个是很本质的东西，
嗯哼，
所以回到我们刚刚讲的那件事情，就我们发现很多冲突，那是因为是来源是因为我们对于环保的定义其实有太多重的解释，
是，
所以每个人的标准不一样，那就表示我如果连我们自己都是这样，你越研究发现越多问题，你有一个 A 的原则丢进来，当碰到 B 的时候它就会打架，
是，
那你再把 B 拉进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欸、碰到 C 就会打架，所以你就会发现好像有个更核心的东西我们没有厘清，
嗯哼，
所以我就一直在花时间去思考，或者我们在寻找这个东西到底怎么样能够是环保，而那个原则它是可以，它可以是本质，所以它可以放诸四海皆准。
那这件事你探讨出一个本质是在开商店前还是在商店
后啊？
已经止了、
啊、对，你说店面还是
对店面，以店面家务事、欸、不好意思我想请问一件事，就是家务事你把它定义成是从摆摊阶段就算是了，还是到店面你才认为是家务事？
摆摊的时候我们品牌成立就是从摆摊开始，我们本来就预设从摆摊开始，本来是预设从摆摊开始，然后再进入就是开摊车，再来一个小小的店面、嗯、再来变大，这样子就是慢慢的，因为我自己本来就创业过、
嗯、
所以我觉得你创业不能够跳级啊，
对、
哦、就是因为你
越级打怪，
对，你不能越级打怪， 所以因为你的经验值需要这样慢慢累积、嗯、你的资本我们也不是家里有就有很有这样子，所以我们其实大家都是掏自己毕生的积蓄，我们几个伙伴掏毕生的积蓄，掏棺材本的，掏那个小孩的奶粉钱，这样
赌身家了，
基本上是这样子。那所以其实是没有那个本钱去摔倒的，
是
对。所以其实本来我就是这样想，那我们就慢慢的升级这样子。那所以一下开到我们后来踩中那个店面，其实完全是意外。这就所谓的墨菲定律，当你越不这么想的时候，它就一定会发生。嗯、我们就看到了一个非常好的空间，
那什么契机而让你直接走到店面？
看到那个空间
就太喜欢了，
就觉得它的条件非常的适合。
那先当仓库了，
成本太高了、
啊、好的，
你不会租几万块的仓库，而且它的大，以它的规模、嗯，我也用不到这么大的仓库。
其实在大，
对，在大理。那应该是说我们那时候其实就是有想要寻找一个小店面，寻找一个办公室，然后寻找一个仓库的需求，就是我们有这三个需求。那其实本来是分开在看的，但是就发现那个空间，第一个它规体积绝对够放这个所有的功能，再来就是它是一个闲置的工厂。我们其实我一直都想要说，如果开店我想要开在工厂里，
对，
因为我觉得台湾的工厂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的风景，但是大家对于工厂的想象或是理解一直都很薄弱，
是，
所以我们一直，那我们在国外其实一直都有看到很精彩的
再生
的案例，所以我们一直觉得连国外都可以做到，台湾这么普遍的这个城市的街景，你却对它一点想象跟投入都没有，我觉得非常可惜。所以那时候我就一直觉得说，如果我要开店，我一直希望开在工厂，就来了一个这样的工厂，而且它的规模不会太大，但也不会太小，所以就是它的条件太适合。再来就是那个房东呢，他其实移民了
，OK，
所以他一年只回来一次，就偏偏被我遇到，
把你渡掉了，
把你渡，头发渡掉了，一个礼拜之后就要飞了，就要回去了，你就觉得，干这种天上掉下来的机会怎么办？要不要冲啊？我们就在那边纠结，但是因为觉得不行，这个机会你知道错过就没有了，再回去一年后会变怎样都不知道，
是，
所以我们就是讨论了一下，就觉得干不管了啦，就先给他租了这样。
对，所以你们是先租空间，再开始壁画说 OK 里面的规划或者是里面的分割。
其实可以这么说，但因为你完全他是在计划之外的小孩。就是你一直有在避孕，结果怎么知道还是中了，
所以才会花了一年时间才把它生出来。
一年的时间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Okay.
那可能对那个，因为我的本业是设计，
嗯哼，
那既然我们都搞了这么大的空间，它我们的目的很明确，我们要一炮而红，我们必须要让大家一下就注意到我们，所以它必须要搞得很到位，它的完整度要非常高，因为它等于就是一个宣示，所以应该说比起贩售它的广告效果可能会更大，
是。
那如果是打广告，你的内容就要够精彩，在每一个细节我都希望能够抓住我们的原则去做这件事情，
嗯嗯嗯，
所以就很难做，
是，
对。所以我们常常会现场在，基本上我们的设计是只有一个框架而已，所以其他的所有细节我们都要在现场看，因为我希望能够尽量用现场的材料，
嗯嗯，
然后
应该说经常都增加新的，
对，那所以即使我们用新的材料，我会希望把它全部都用完，
嗯哼，
就是
零耗材，
对，就零耗材的概念，嗯，所以在这些原则底下它就很难弄，
对
对，因为而且它没有办法先设计好，
应该施工师傅会了工，
就是我们刚好遇到了一个非常愿意跟我们合作的，所以跟我们一起耗了14个月，嗯，
因为要设计到零耗材，那它等于是它用料要算得非常精准，
对，或者是说我看到它的用料之后，它的剩下的耗材，我还会想说这些东西可以干嘛？
嗯，
所以你就会每天在堆的那一堆耗材在那边啊，我就会一直在想可以干嘛，嗯。一开始我们的工班就会说，就是它堆在那边嘛，就是我会说这些要
清掉，
然后这个干嘛？然后就后来其实他们就都知道，所以当东西切下来之后，他都会
自动
想说没有，他就会想说，哎，那东西我觉得还可以干嘛干嘛，嗯？对，所以他就是大概也理解我们在干嘛之后，他也觉得后来他们在做东西的时候，他们也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
他被你带动了。
他是个有趣的，我觉得带动太难，太好听了。
太多。
太好听，对。因为他一定，他本身其实就是一个，他们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才华跟有创意的，嗯，的团队。
嗯嗯。
对，所以那个空间没有他们出不来。
是。
对，所以我不敢鞠躬，就是因为 只是我觉得是运气好。
那他们之前有遇过这样的客户吗？你合作的那一个公办
比较没有，但是他因为他做了非常多知名的在台中的作品，
嗯、
对，所以只是说像我们这种要求，我这辈子第一次听过这样，
就像
我这辈子没听过这样，
就像我用的杯子，我同学跟着用，
对，有点，我觉得有一点点，他一定本来就非常的有这样的 sense， 然后再加上可能我们的要求，然后马上就让他可以有更多的融会贯通的联想，
嗯嗯嗯，
因为他技术本来就非常好，
嗯嗯，
好，对，那总之就是我们就做了。就花了这么长的时间在做，但在过程当中我们还是持续有可能有摆摊或是有进货啊干嘛的、
嗯、
所以那个调整就是一直在发生，就是那个冲突是一直存在，一直到应该说一直到我们开店完，
对，
都还有，
都还是
都还有，对对对，是某一次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就是在某一次我在跟朋友聊天，就是在讲要换一下彼此最近在干嘛这样，我就跟他说我在做这件事情，我、
嗯、
就在跟他讲我遇到的困境，就觉得看这个标准实在太难拿捏了，就我们找不到一个可以攻不破的标准，你不管你这次想到一个什么新的 standard， 你总是会反例或找到特例、
嗯、是
不能讲到特例，总是可以找到反例来推翻它或是来摇动它，就觉得非常痛苦，因为如果今天我们自己都没办法站稳自己的立场，我们无法面对消费者的挑战。
这论证的过程当中，其实成本是一直在堆叠。
对啊，对啊，而且
非常可怕。
其实也有在卖啦，只是在卖的过程中，你就是一直都处于这种某种交战的状态。
嗯嗯嗯。
然后我们刚刚说的，就是你到底要不要卖啊？你要不要卖给他？你要不要推销他啊？这样的那种纠结一直都存在，所以前面其实非常挣扎。所以我们一开始真的是遭了非常非常赔的非常非常惨。
是，
对。那就是在某一次我在跟朋友聊天之间，在聊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你知不知道我在做？我在做什么？因为他我知道他本来就是出国念书、
嗯，
但他做什么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在荷兰念的是工业生态学，完全不知道在干嘛，听不懂，对，只知道这个名字而已，我听不懂。那他回来之后，我也不知道他在干嘛。他就说他现在在一个基金会工作，那个基金会在推广的一个概念叫做循环经济。
对，
那循环经济他在做什么？做什么？然后我就说。”哦，听起来好像
很就是你要的
很有趣，其实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好像蛮有趣的。它好像是一个，就它不再是以前在环保的时候，它是一个论述，
对，
它其实是一个系统，所以它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完整的架构，
嗯、
所以那个论述其实是长在架构里面的，所以基本上你会听起来它是一个很严谨的、很完整的一套论述，所以他就说，哎，那。他在那边工作嘛，那他最近有一些分享，那我就说好啊，那我反正在台中，他从台北来，刚好在台中，我就去听，然后顺便当他的司机这样，然后结果我就去听，就听到我热泪盈眶，就是听他在讲循环经济到底的在做什么，以及他的核心的概念是什么，听到我热泪盈眶，我还那天就是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捩点，因为我。终于知道
你要什么
家务是可以怎么做了，
嗯嗯，
然后我知道这条路是唯一的路，我也知道说所谓我所想象设计该做的事情，设计的未来该往哪里去。
那个离开店已经多久了？在那一刻热泪盈眶的那一刻，
欸，其实我可能我不太记得了，
有没有超过一年？
应该没有，应该就是在那个期间，因为那天我有拍照，我有记录那一刻，所以那个时间其实我是可以查得到的。嗯、但是，对，但现在
没有。我比较好奇是，那会不会你的口袋也在热泪盈眶？
我的口袋
非常久，
我的口袋干涸了。
早就看到打干。
我们后来第14个月开店的时候，其实我们整个空间袋子完成了90%，但是我们的伙伴就说：“给我开，你再不开，我们就要关了。”
是，开店即关店。
对，因为我们已经没有钱烧了，所以我们所有的。开办资金在还没有开店前就用光，
对，
然后我们就再重新募了一笔，然后就是来看，
嗯，
但是如果再不开就是
就首战即终战，
对对对对，差不多这样说，刚再见就要再见这样，
是，
但所以就说你给我开，然后我就好啦好啦，反正我就觉得，还有点奶油，因为就觉得还没有完嘛，但是不行啊，股东的压力嘛，
是是是，
其实也不是啊，但是
借势的压力，啊，
对，我自己也知道说，哦，差不多了，再不也不能再拖了，
嗯，
那所以就赶快开始，然后再这样，可是因为这样前面就是还有那些纠结，前面其实是 蛮惨烈的状态。那一直到我们后来理解了循环经济之后，我们就花了非常大的力气去研究跟理解。
那请问一下，我们开店的时候大概有多少产品项目，还有大概有哪些种类，让大家听众更有具象一下。
其实我们一开始我们产品其实蛮少的，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可以进什么东西，所以那时候我们从国外进了一些所谓低塑的产品，从台湾找到一些台湾也在做一些低塑的产品，我们觉得那个叫做他们会混着一些废料去做这种
二次料，
对，类似二次料，或者是他们会混一些譬如说什么稻杆啊、
是
木屑啊等等，说这个是低塑，因为它等于是减少了可能 50%,60%,70% 的塑胶，因为它混了其他的材料变成产品，一开始我们就进那些东西。对，但是所以应该说那个那些东西站在循环经济的概念底下，他们其实是不是那么的符合标准。
是，
所以但是那是一开始的东西，但是那时候我们就稍微看找了一些这样的东西，找了一些天然材料的东西。你说品项有多少，其实可能几十，哪有五百、
哦、几十
几十吧，谈嘛，我们只需要这样的。所以当时候
可是你搞了一个工厂，
但是开店的时候就想说完了完了，我们东西不够了，大家就开始疯狂的找东西，这样，然后就去搜，然后我们从国外，从我们那时候那个从国外餐具，我们还直接从荷兰跟他直接经销的，我们直接写信到荷兰，然后我们其实是进了一个类似拍的这样子，直接进了一批，然后想说哇，这个东西在台湾一定削翻了，这东西这么漂亮，然后质感这么好，对，结果没有人买。然后
是因为价位吗？
一个是价位，再来就是反正我们的很多理解其实都还很粗浅。
是，
对对对。那但我自己觉得因为我自己做设计帮很多客户服务嘛，我们其实己觉得对市场有一些很敏锐的判断。后来发现就都还差得很远。对，那但那个就是我中间缴的学费啦。但是我慢慢在调整，然后慢慢增加品项。一直到，可是因为增加的过程当中，其实是讲的，就是它一直有很多冲突。一直到我们确立了以循环经济作为核心之后，我们看东西就会非常的透彻。因为你就会知道到底这东西行不行，它完全没有，它没有模糊空间的。因为其实那个标准原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清晰的。
对，可以不可以，其实是非常明确的。不行就是不行，没有模糊地带。那慢慢的就开始累积东西，然后慢慢的其实大家也就比较看得懂，所以后来其实就会有几乎每个礼拜到现在其实都还是每个礼拜都会有厂商要来找我们合作，就是他自己想要来进我们的通路这样子。虽然我们现在规模已经缩得很小，但是那个累积就是可能还是有被看见这样。那到后来我们其实可能才比较接近你说的品项，就是五六百箱子。其实
现在你们又搬了一次家，
现在大概有稍微说到、其实也没有说，大概其实就是400到600。
是因为空间吗？还是在塞过？
没有没有，因为我们空间虽然变小，但是我们品项没有变少，而且还有变多，但是我们会调整就是做它不符合那个标准，就是很就是掉，但那就是很现实，
没办法，就商业嘛，
对，它动不了，
必要的
它都就表示市场没有需要，
可能还没开始接受，
可能还没有需要
它，
或者是不够需要它，或是它不够好，但就是或是说我们卖的方式不对，当然它有非常多的原因，但是结论就是它在我们这里跑不动，所以我们可能
就
会
先把它排掉，
我们就会先下架，然后再换新的东西上来，但是所以它就维持在400-500个品项这样子。对，厂商也有可能有将近100多，我上次才看，但我忘记了
100间厂商，
100多个，对，可能有，
那真的非常，也以现在讲蛮厉害的，我说真的，以这个领域无包装的，或者是以所谓永续经济，
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不算多，因为我们其实，在我们的产品线里面，我们排除掉了非常大一部分的是食材跟杂粮的部分。对，那个是我觉得
应该要有，
应该要有，可是我觉得我们没有把握处理的好。再来，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是。其实台湾现在在我们后面陆陆续续，现在其实台湾大概有20-30家无包装商店，类无包装商店或是泛无包装商店。那杂粮这个品项，其实大部分的店家都有。对，所以我就觉得我们有没有那么多，就也不是那么的重要。对，所以这个品项在我们的 这个 list 里面一直都是相对少的，
是
对。那所以其实可能别家店他们的品项更多，因为他们还有非常多的，可能就是很多的香料，光香料可能就几十种，
嗯哼，
然后光是杂粮可能又几十种，所以、嗯、所以其实他们的品项可能会比我们更多，但我们就比较 focus 在生活用品，
嗯哼，
因为我们一开始切入就是希望在生活用品上面着手，对，因为台湾那个时候其实就有一些所谓的杂粮行、
嗯、
它其实就是可以裸装
做无包装的，
就是无包装了，就甚至说市场里面以前现在市场还是一样啊，那个米啊也是用卡杯啊，
对，
一点
米咖、欸、有的喜欢就叫米咖，因为它有的甚至是一来我看 A、欸、因为它我可以延长我的保存期，
对对对对对，它有它直接黏米嘛，
对对
对, 對，
因为它如果要进生鲜要进冷链的话它的成本大高，所以它把它保持在是骨壳状态，
嗯，
像那个丰康以前有玩过有做过米现场碾这个动作，那像那个如果是无包装，像美联社其实它里面的米是一大袋你可以现称，因为它意思是说它要走那个全年以外的某种模式，回到像以前干妈店的模式，
嗯嗯，
其实干妈店像我外婆以前开干妈店，其实真的有时候是客人来一个很尬，因为他不想先把它碾出这么多、嗯、
对，因为这样反而比较好保存，
对，没错没错没错，这是非常有趣的，并不大家会 误以为说啊，没有啊，应该把它粘起来，这样才会是一个比较好状态。把它用真空包装，并不难。其实只要用对方式，如果你够了解这个产品的特性，是做得到这个项目的。
对，应该是说，就是像这样的事情，其实它就是在我们过程当中不断不断的会遇到的。就是其实应该说，我们现在的所有的产品的呈现或者是装填、嗯，它其实是就是有它的脉络，它为什么要？它为什么要是无包？它为什么是真空包装？
是
它其实我们可以回推，就像你刚刚讲那个脉络，它因为它要大量生产，然后它要，所以它就必须
一次把它处理完，
对，所以它就必须要先粘好，它就必须要无包，它就必须要那个真空包装，然后它才能够上到通路。
嗯, 嗯, 嗯，
可是如果今天它从根本的模式就不是这样的时候，它可能根本就不用走这个路径。
对，
就像以前他们因为不用大量的铺通路的时候，所以它的保存就是它就不要先打，它就不要先碾开，
是
等到你要买多少再碾开，那其实更新鲜。
没错，
那但是它其实保存就也很容易，因为它其实就也不用包，
注意它卖深沟了，不要
对 对
不要长霉菌，
所以基本上你也不用包，然后你也不用怎么样，其实你就可以、嗯、你就可以做，就是它会走出另外一条路，但是它并没有它其实并没有真的影响大家的我不知道怎么说，就是消费的需求，它没有改变这个需求，
一样买到米，
它一样解决了，对，而且它还有更好的事情是、
嗯、
譬如说就是你可以你需要多少买多少，你永远可以买到最新鲜的，
没错，
类似像这样，然后再来就是你不用丢垃圾等等的，就是那是我们在后来在讨论家务事的商品的时候，甚至有厂商要来跟我们进货合作的时候、嗯、他们很多厂商都是一般的厂商嘛，就是他们、哦、就是有包装，我们就会有包装什么的，然后我们就会说欸、嗯、是不是可以有一些，就是他说他们东西很好啊，叭叭叭叭的，但是我刚刚讲的嘛，就是我们觉得这件事情东西再好，但是你的包装一直这样丢的时候，就是回到刚刚讲的，就是我们台湾垃圾根本就已经超标非常非常多了，所以它对于环境的影响是深远而且长久的。像我们的品项里面有一个是面膜、
嗯、
面膜的这个品项，大部分就知道面膜就是一个锡箔纸吗，叫什么、
欸、你说包装吗，
包装就是包装锡箔纸、
欸、其实它复合是里面有一层 塑胶膜、
啊、对，因为它要保那个湿度嘛，
是
对，然后所以它就是一层一个包装，这样一个像扁平的包装，然后里面就会有精华液跟那个面膜，
是没错，
那所以你就是用一个你就撕开一个，但他们其实是在做这个东西，但他们其实开发出了一个可以百分之百分解的面膜布，就是布织布，它是纯它是棉的，
嗯嗯嗯，
它是纤维的，
那包装的问题，
然后他们的那个精华液也是天然的，就是非常干净的成分，很纯的成分，然后还有拿到一些类似什么有机认证什么之类的，我有点忘记了，但就是它成分是非常干净的，就是很简单，但是它就是还是出那样的包装，所以那时候想要 进到我们这里，然后跟我们说，就是哎，他东西很好，这样我们看了一下，也觉得哎，东西真的很好。他们本来是做国外的代理的，有一点像、嗯、不能说代理，代工，他们代工的，所以他们品质其实非常好的，就出国际的品牌的。但他们就回来想要推自己台湾的品牌的时候，他们就希望能够有更永续的概念在里面，所以他们就做了这个很干净的产品，这样。然后我就觉得你都东西内容都这么好了，然后结果你不能够更再进一步，你不觉得很可惜？有点缺那种临门一脚这样。那我们就在讨论说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可能，所以后来我们就讨论出一个方式，是还是他们本来就有，我有点忘记那个时间点、嗯、但总之我后来的结论就是我们把那个面膜跟精华液分开装，我们就用一个玻璃罐装了那个精华液，
要用手的刀，
然后面膜就单独买，还是干的、
嗯、哼，
那所以那一罐精华液可能可以使用四到五片面膜，
嗯嗯嗯，
所以你就倒出来，然后让它洗，洗完就敷脸，敷完脸之后，你连着精华液还有那个面膜，你可以直接把它埋去土里。它就而且它是有很有营养的，因为它是全天然，它是很干净的材料，所以它等于是养分，它等于是堆肥。
嗯嗯，
你就直接埋去土里，然后那个罐子用完之后，你就退回来给我们，
或再回购，
它就会没退来给我们，它就会退你那个。瓶子的
瓶费，瓶子
的瓶子的费用，然后你就可以来买下，你就可以买下一罐。
嗯嗯、
然后所以从头到尾这个流程都没有垃圾。
嗯嗯嗯。
所以我们跟很多厂商都会试着跟他们沟通说，有没有什么可能是在你们的流程底下，我们减少或是增加什么步骤，然后让它的包装是可以不要出现的。但是它有可能就变成它的贩售的方式可能就不太一样，像甚至我们曾经有卖过整条的肥皂，
嗯哼，
对，就是
切块的，
自己切
，OK，
你切多少要称重，这样，所以它就
到店里面切嘛，
对，在店就是店里像一条起司一样长的，然后一个那个刮刀这样，就是用刀哎，这样你想要多少你就切多少这样，我们曾经有这样的方式去贩售，所以就变成说，你必须要重新去从整个体验重新去调整。那你如果站在一个什么便利性的角度来讲，他就会觉得哇那个好麻烦啊巴拉巴拉巴拉。但如果今天我们把设计成某种体验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完全不一样的角度去跟消费者沟通。那对他来讲，他觉得哇那就是一个新的体验，或者是一个更有趣的体验，或者是更丰富的一个体验的时候，这件事情所有的手续跟程序都变成了有它的价值，所以我们其实在赋予那些行为价值、嗯、那消费者在参与这个行为的时候，他就觉得他的某些价值被体现，
嗯，转而回来再进行消费动作，
不仅仅是消费，而是他对于这样参与他是会有认同，或者他会有
内化，
会提高他的意愿、
嗯、
对，所以对他讲他，所以他会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某种程度是被触及啊，就是那个需求，就是像哦 ，OK， 你用水用面膜，你本来就有这个需求，可是你已经习惯了现在的商业模式，很方便嘛，那很便利，好像也就是这样。但是我们好像感觉刚开始跟你讲说 ，OK， 我现在不包装，你感觉怎么可能？怎么可以？但是慢慢的经过一些，包括你讲的体验，我可能来体验这个活动，或者是我被这个东西触及到，我开始做反思的动作，可以这么说吗？
我们在家务室其实一直都不太跟大家谈论太议题性的东西，所以在家务室的 slogan 叫做美好生活的永续提案，所以它的前提是美好生活才是，然后才是永续提案，所以重点是大家还是想要有那个美好的生活，所以我们希望维持是那个美好的生活感，但是你想要美好生活，你可以做得很不永续，但你也可以很永续。
对，
所以它变成是一种选择，
嗯，
而不是用某一种不管是道德也好，或者是情绪也好、嗯、的绑架跟勒索。
对，
而是有这样的选择，那你从这个选择里面，你得到了新的或是更丰富的体验。
嗯哼，
所以你会觉得你喜欢这样的选择，
嗯
哼，而不是有种被强迫或是半强迫、嗯、你不这么做你就坏坏，或者是你不这么做你就是地球的罪人、
嗯、
那种 你就讲说被触及吗？我们倒觉得，我们倒比较希望的是，他是真心的认为这个比较好，
嗯哼哼，
比较舒服，就是他真心的喜欢。就像我们在推广不卫生棉，并不是因为他真的可以减少非常多的垃圾，
嗯，
这个只是结果，他当然也是事实，但其实他是结果。但是我们对于消费者在讲的时候，我们的重点其实是放在他真的可以让你的经期比较舒服，
嗯哼，
就有点像是你说的，就是像你的情况，其实是比较，其实是比较接近真实或者是一般消费者，就是像你，你会觉得我干嘛不要喝塑化剂？他妈的，
对
对，
会坏掉，
对，会坏掉，哎，这样，然后所以你就这样用，它是某种来自于自身的关联，
嗯哼，
那所有的环境的这个成因素啊，它都应该是次要的。
对，
因为那样子你才有办，你才有动力，
嗯，
持续的做下去，以及很愿意做下去，
嗯，
对，那其实是我们很强调，所以在家务事的这个讯息，任何讯息里面，我们从来不会去放这个
地球要毁灭的画面，
对，非常强烈的这种这个恐吓性，或者是这种比较刺激的字眼，
嗯，
对，因为大家其实会麻痹，
嗯嗯，
然后麻痹之后就会反感，
嗯
嗯，那其实那就失去了我们的初衷了，
嗯嗯，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可以用很自然的方式，你慢慢的你会找到，你会觉得，你会发现，怎么样做对你来说最舒服？就像是你可能会从一个杯子开始，
嗯哼，
每个人的角度不一样，每个人的东西也不一样，像我是一双筷子，
对，
那有些人可能是一根吸管，
没错。
你就找到一个你学舒服的角度，以及用你舒服的步调，你自然会慢慢的去看见，或是你可以慢慢找到一个我们可以跟这个环境取得一个更好的平衡的一个生活的方式。
嗯嗯嗯嗯。那另外我想请问一下绿油的部分呢，就是今年也算是疫情比较平缓了，但是也经过了三年了。就这三年其实我们大家很知道，我们的像网购啊，像网购的平台，它的其实都创新高，业绩都创新高。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在疫情前跟疫情后这三年的变化，就是疫情前的台湾的整体的那个无包装商店的消费模式大概是呈现什么状态？是比较像观光客来打卡网红店，那还是它就是真的开始慢慢在聚集，感让很多消费者被感觉到我应该要来这边消费，成为一个消费行为。因为疫情期间我们的那种网红店其实是走不动的，因为大家减少出来次数嘛。所以我们先问一下，就是说在疫情前整体的无包装商店它的状态 是
你说的是我们还是说所有的无包装商店？
我想以家务事为代表的话，
以家务事为代表我其实觉得不太准。
嗯哼哼，
因为家务事就是网红店，
那很棒啊，超级棒！对，我知道，因为我去过，很棒啊，很好体感。
对，因为当初我们的设定就是把它当网红店来设定的，因为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并不是要鼓吹你变得更环保。
嗯哼，
你什么都不懂也没关系，你只要来这边消费就有价值，
这是一个好的 point。
对，所以你就算把它当网红店。当网美店，然后你再把它当餐厅，我不管你当它什么，反正你只要来消费，然后你把我们把这些金流可以导向这些正确的品牌，或是正确的空间通路的时候，它其实就有它的价值。
嗯，
所以你也不用想要连我要吃个饭我都要学这么多东西，不用，你就放轻松来拍照，然后来打卡 ,OK, 就是我们一开始的设定其实就是这样，所以当它里面有内容，那懂的人就会看得懂，
嗯嗯嗯，
不懂的人也
没
关
系，
对，也可以不用懂。那所以我觉得，所以以家务是第一个空间来讲，我觉得不太准。那因为其他的空间，一般一大其他的家无包装商店，他们其实是
就是商店
比较纯粹的商店，或是纯粹的卖店空间，当然也都规划的非常精致，可是跟像我们这种浮夸的。不一样，对对，就所以我觉得情况些微的不同，但所以我有点难跟你说，就是 所有无包装商店的情况，但我当然知道就是一定都不好，
嗯哼，
但哪个业态不是，
那活得下去吗？就是他的
倒了很多啊，
嗯嗯嗯，
倒了很多，
在疫情前就已经很多，
疫情前也有倒，疫情中倒更多，
嗯哼，
对，所以就是可是一直都会有热血笨蛋就是又开这样，所以
在疫情期间吗？
疫情期间没有，
疫情期间太难了，那真的
疫情期间基本上是欸有没有啊，好像有欸，2020年有一间，2021年就我知道的有另外一间，然后2022年去年又有一间，然后今年又有三间，还是反正今年就很明显就变多，
嗯，
对，
因为大家可以开始出来，
大家觉得对对对，放出来了嘛，
对，
上市放出来，所以就是可以出来吸血，所以今年好像就比较多，但是过去但是每一年好像都有也是会开个，但是可能有倒三间，
是，
然后是开一间这样，但现在就可能就是倒比较少，然后开比较多，所以它还是在增加，
在成长，
对，在成长的状态，对，那、嗯、那我们又很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刚好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空间就是第一个店刚好结束一夜
，OK，
然后所以我们几乎是避过了封城最严峻的那半年，
嗯嗯嗯，
就是2021年，
那是先知哦，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我们就是租约到期了
，OK，
我们不我们
房东房东不租了。
对，他有时候觉得房东，第一个是房东也不租，但是我们当时其实本来也有在评估说我们要离开这里，因为虽然它承载了非常多的回忆啊，包含是14个月的整理嘛，然后包含是大家对于这个地方的投射，就是很多客人，整个台湾的消费的无包装消费市场的投射，可能都一开始都是很多很大部分可能会来自这里这样。
嗯嗯，
所以其实他背负了很多人的想象跟期待啊，所以我们其实也是蛮挣扎，但是现实层面就在经营上面他其实有非常大的压力，因为空间非常大，你用想就大概可以知道有这个将近100坪的空间来要他的营运成本其实是很高的，所以我们其实那时候就有在犹豫到底要不要继续，
所以损益是没办法两坪的。
其实我们到后期就是在就我们实际开完整的时间是三年，
对，
我们在最后一年在最后一年基本上已经是打平的，
是，
对，在最后一年，但是比我们预期花了更长的时间啦，对，但是那就是表那是我的预期有问题，但就是后来听到前辈讲，就是一般来讲像这种就是所谓零售的通路要打到损平可能都要两到三年，
嗯，
所以其实我们也没有太糟，但是前面缴很多学费就是，但是到后面因为我们的业绩应该说我们营业额基本上是翻倍的，
嗯嗯，
到最后一年其实跟第一年其实翻了大概整整一倍，
嗯嗯，
所以以一个店面来讲，我自己回来看其实觉得那个还算可以接受，虽然说投入的成本还是过高收不回来，
嗯，
但是那个其实是我前面投入太多了，对，那所以那个其实不完全这个的原因，不完全跟我们的营收有关系。那如果继续往下做，它应该就会开始转正，
嗯哼，
应该就会。可是，我们觉得那个压力真的太大了，
嗯，
那个太大是指说，我们会需要花全部的力气在营运这个店面，
对
对。那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就会有一点点可惜，因为像我一开始讲的，就是家屋是对我们来说从来都不是一间店，
嗯嗯，
对，它是我们在对于永续生活的一个
起点，
一个想象以及企划，
嗯，
所以有非常多的事情可以做，
嗯，
那七年前开店的时候全台湾就是只有我们一间，加上后来就是同时期的 U 商店，
嗯哼，
就只有这样子，但现在全台湾当全台湾已经有二三十间的时候，到底还需不需要有在一个无包装商店存在呢，
嗯，
那是我们想要讨论的。那如果我们不做这件事情了，我们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做，或是说还有接下一步是什么，下一步还有什么事情是应该要做的，
嗯，
所以其实那个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所以那时候其实本来就觉得，嗯，那还需不需要再用那么大力气，可能要用 99.9 的力气去维持那个店的营运，
嗯，
我还需不需要这样子呢， 那还在挣扎，可是因为就是那个店其实承载了非常多的很重要的内容，所以其实很挣扎。但是房东就说：“哎、欸，我们要收回去。”这样，我就啊 ，OK， 那OK，
救了你，
也没有说救了我，但是就的确是给了我们一个就是
转换的空间，
对，
转换那个点，
给自己一个台阶下嘛，对，有点像这样，就是 OK， 那这样子好，那我们就这个毅然决然的放手，就是决定要放手这样，其实是非常非常舍不得啦。就是那时候在办告别式，我们就帮那个空间办了一个告别式，然后就把这个过去的这个几年的事情，然后把那些伙伴或是把以前的同事
做个跑马灯，
然后全部找回来，然后把做了一个回顾这样子，真的就是告别式，对，然后全部人就哭成一团这样，其实是非常非常舍不得，但是我们也觉得我们就是要带着他的这个承载他的这个内容，然后我们要去下一个地方这样。
那另外啊，还要再问你一下，就是说像现在的后疫情环境，其实消费模式跟疫情前是维持的非常大的一样啦，就是它的网购的你的次数、你的数量、你的金额其实都还是 hold 住，因为要短时间做转换真的没那么快。那没有说有新的商店在增加，那以现在来说，对家务事来讲，你们认为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或者是你有什么可以方法应变的？
我相信对每一个商业空间来讲，挑战一直都是一样的，就是都差不多，就是要活下去。尤其像我们这种独立的小店啊，就是它我们可以动用的这个，或是应该说我们的动用的资金，或是我们周转率，其实都是非常的紧的。
是没错。
所以其实并不是非常有条件跟空间去承受太大的波动。
对，
所以在这个所有消费紧缩的情况底下，的确我觉得大部分的店家其实都是把生存下去当作是个首要的条件。对我们来说其实也是一样，我们搬过来之后，虽然我们的现在的空间是之前的不知道八分之一吗，然后我们的成本也低了非常多，所以相对起来我们的压力就没那么大，但是它还是有它营运的成本在嘛，所以这件事情还是我们必须每天都要去面对跟处理的问题哦。那网购的这个情况，其实我们在疫情之前本来就已经在思考了，因为我们一开始就有网购，就有电商平台，但我们忙到没有时间经营，
是，
所以我们就佛系放着这样，然后有人就是会可能偶尔动一两件，我们就偶尔去寄一下，这样就处理一下。那当然我们的包材什么的也都是用回收的包材，回收的包材。然后但后来就觉得我们需要创造更大的流量跟创造更大的营收，所以就开始在思考说，那我们要怎么样打破它的地理限制？
对，没错，
因为我们的地点的关系，所以它再怎么样热门，它都有它的上限天花板。那甚至说空间的容量就是这样，所以它有它的上限。那我们要怎么样打破它的地理限制？我们势必要花力气去经营网络这一块，所以我们后来就花了蛮大力气重新再投入网络的这个调整，然后就碰到疫情。
是，
所以虽然说那时候还没有完全准备好，但是起码是开始有准备，就是已经有在做这件事情，所以后来在疫情的期间，我们就稍微靠着网购起来一点点，因为其实大家对于所谓的无包装商店消费会支持的很重要原因，其实的确是因为它所谓的无包装的体验，所以这个体验在网购的
模式
底下
一定会有相同
就消失了，
是没错，
所以我既然这个体验消失了，我来这边购买的动机就没有了。所以这件事情的确让我们也花了很大力气去思考，那在网购的时代，我们到底要怎么去做所谓的无包装的这个消费体验，我们要怎么样把无包装消费体验延续到网络上。那个时候我们就重新再回来思考，那到底什么是无包装， 重点到底是什么，或是我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那后来我们就发现，就是无包装的目的在于我们在使用产品的过程当中不要生产这个不必要的垃圾、
嗯、哼，
这个就是无包装的核心的目的嘛。
对，
那所以我们在这个概念底下，我们就在想说，那可是在网路流动的时候它需要有一个容器，
没错，
去运送它。
嗯哼，
那怎么样不要把它变成垃圾呢？就是要让那个容器可以重复使用。那是不是它某种程度意义上它还是无包装？
嗯，
所以我们就设计了一套循环容器的模式，
是
让我们的商品其实是装在那个容器里面，你寄过去用完寄回来，然后我们再装。
运费是由谁承担？
运费就是算在整个产品的费用里面。
Okay. 那消费者对这样的，因为它一定会变得比较……
其实没有，就是应该说它有贵一点点，对，但
没有很多。
但是我们也牺牲一些些，
嗯嗯嗯，
对，但是我们可以让这件事情可以run，像譬如说，他只要把容器寄回来，
嗯嗯，
我们就直接给他一个折扣金，
是，
他在下一次的消费就可以折抵一定的费用。嗯嗯，那因为对我们来说，那个容器的价的，它也有成本，
是没错，
所以他寄回来，我们等于是省了一个
包材
的钱，包装的钱，嗯，所以这样平衡下来。我们并没有差太多，其实，
嗯，没有增加太多成本，
没有增加太多的成本，当然有增加一些，但没有增加太多。
嗯，
但对方可能他也会增加一点点成本，
嗯，
对，但是他一样可以达到他的目的，但是他少了什么？他少了交通啊，
嗯，
他少了时间，
没错。
所以此消彼长之下，其实两方的损失其实都没有太大，但这件事情可以成。
那消费者的反应？
消费者的反应。我不能说非常的好，应该是说这件事情它创造出来的这个流量其实并没有非常的大，
嗯哼，
对，但它有非常多的原因，所以我们也没办法就是说它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但是它的确是有造成这样子的这个有这样的消费行为出现，
嗯，
对，那回来的比率并没有非常非常的高，但是大概也有个，就应该说，因为这件事情其实我们推的时间没有非常长，从疫情去年还是前年尾我忘记了，就是推一年多嘛。那因为我们卖的东西主要都还是清洁用品，所以它本身就有一定的使用，就是它要用一段时间
周期啊，
对它的周期，对对，所以陆续是有在回来。但我们不确定有没有人就把它留下来了，
嗯，
应该是也是有，因为我们的瓶子很好看，容器选很好看，因为这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那个美感的东西，其实就是生活美好
的丢，
美好的生活这件事情，它还是要维持，所以它我们实在无法忍受，就是用很丑的东西装，
嗯，
因为我们本来想说我们想用很丑的装，因为这样子你就不想要，你就会想要还给我，可是又觉得嗯是不行，我装不进去，就是我觉得哦不行，再太丑我忍受，我不想把这东西放在我家。所以我们就还是选了我们觉得可以接受的容器，
嗯，
那所以它有可能会留下来，但是我们相信它即使留下来应该也比较不会把它拿去回收，
嗯哼，
对，因为它本身的容器是好看而且好用，
对
对，就我们还是用这样的价用这样子的概念去挑选或是去设计我们的整个流程整个服务，
嗯，
对。
那有消费者对你们这样，因为你再回来其实就是多一个碳足迹啊，如果用碳足迹的概念来看是这样没有错。那有消费者对你们提出挑战吗？就认为说这跟我当初想的无包装，我应该来到店里面去做直接做商品的选购，
嗯，
直接带回家，那我真的就没有包装，
嗯，
反正我也不要，
嗯，
这是我要的。那没有错，所谓的包装再回收也不会再马上进把它周期结束掉，但是对有些人来认定说不对，它不符合我心目中那个无包装，有没有这样的挑战声音出现？
目前如果你是讲碳足迹的话，目前其实没有，还没有这样子的挑战者，因为大部分其实都比较多是，一开始其实都比较多，其实是对于产品的内容
有
挑战，
okay.
譬如说，这个是什么？这个词是什么？你说它天然的，那这个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样，
嗯嗯，
那为什么要这个？为什么要这个？这样，
嗯嗯嗯，
所以我们 不懂都逼得不懂，说我们问一下我们厂商啊，然后就然后再回去问，然后慢慢的去累积那个、嗯、但到现在其实基本上不太会有消费者去挑战这些事情。
对，
那第二个点也是因为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因为其实我们并没一直没有，我们并没有强调我们的东西是什么有机，或者是强调我们的东西是怎么样就是厉害的东西。
嗯嗯嗯。
但它东西本身的品质我们一定都是可以保证，我们所有的商品都是我们自己用过，
嗯嗯，
然后我们真的觉得它很好很舒服。
对，
那它的内容也的确都是我们确认过的，但是越是你有信心的东西，诶，他们其实越不太会问，你他会问，
嗯，
你对你准备好来问了，结果就没人要问。那你越觉得心虚的东西越容易被问。其实那个是在我们在经营这个店面的时候是不爽，只要你有疑虑的东西消费者就有疑虑，
嗯哼，
非常有趣。对，可是你真的很肯定的东西、欸、没有，
就你敢用那别人就敢用，应该说你用的下去，你认为 OK 我要这个标准我说在这我都敢用了，大致上多数的消费者都可以。
其实我们的标准其实踩得比别人高，
嗯哼嗯哼，
就是比一般消费者高，所以基本上会就是现在比较不会有人挑战这个事情。那碳足迹的部分呢，反而其实都是我们自己在挑战自己。
嗯嗯嗯。
对，那我只能够说，就是关于碳足迹的计算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
对。
以及它其实没有绝对值。
嗯哼。
它其实只有基准值。
嗯
哼。就是它自己是看，所以你的基准值是在哪里，
嗯哼，
就会关系到它相对值，
嗯
哼，的数字。
嗯哼。
所以它的变因太复杂。譬如说的确你会说你增加了寄回来的碳足迹，可是因为我们寄回来它是物流嘛，
对，
物流其实是大量的
全部分摊的，
所以它会摊，对不对、嗯、那这是一个。再来是你销你新制造的包材它送来的物流嘛，
嗯嗯嗯，
是不是可以这样算？
嗯
嗯。那或者是说这个当然你不知道抵消怎么抵，因为可是因为那个新的材料，它的材料有可能是北美的油田挖出来的、
嗯、
然后送到了南美的这个炼油厂，然后再炼到欧洲什么、
嗯、
或是什么捷克或什么地方变成造粒，然后最后才变成塑胶原料送来中国，中国做成容器送来台湾、
嗯、哼。
所以你真的要算这样的碳足迹不见得会比较短。
是，
对，
是。
那如果今天我们在台湾回收，我今天在台湾回收，我们的碳足迹再怎么样它其实都是在本岛。
嗯哼，
对，所以像我们在挑选商品的时候，我们店里面几乎 90% 的商品都是台湾的。
嗯 哼，
因为那个才是碳足迹最短的，
在地生产。
对，在地生产。
嗯哼嗯
嗯，那其实不是，也并不完全是在讲说什么、欸、要支持小农或什么，我们的角度其实还是回在我们在地经济必须要，在地的生产网络必须要健全，它才有可能创造一个健康的环境。
嗯哼哼。
尤其是台湾是个岛国，
是
我们所有的资源都是外来的，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建立起一个循环的系统，我们的成本永远降不下来，
一定会比较高，
而且我们经济永远会被别人掐住。
嗯哼哼。
因为我们的物价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
没错，
它是跟着全世界的波动。
嗯哼哼。
可是我觉得我们能够在台湾创造出这样的一个循环系统，我们只要能够循环的比例越高，我们对外界需求就会越低。
嗯
哼哼。不管是粮食自给率也好，或是我们材料的自给率也好，或是我们木材自给率也好，
嗯，没错，
这些建设它都必须要持续在发生。可是我们所有东西，我们 97% 的木材是外国进口，然后我们粮食是 70% 是外国进口等等。
嗯嗯，
就是它其实是一个我们觉得是一个非常不健康的状态。所以我们用台湾自己的东西，其实是希望我们能够支持台湾自己本地的系统网络可以健全。
嗯，好，那我们想问一下，在2050年净零碳排的国际共识下，那现在各国都在增订相关规定，那我们现在对于就无包装的商业模式来看啊，你有什么建议可以提给现在政府，或者是有哪一些政策可以实施？很大啦，其实就像那个所谓的塑胶袋、购物袋、塑胶袋或者吸管，或者包括自备饮料杯、外带杯烧5块，其实这真的非常吸引人。就我来说啊，就是就很生活的建议，
看这个问题真的超难的。
你们现在现场贩售现场或者是商品的现场，有没有什么让你特别有感受？这波走没塞啊？
应该说，我觉得从循环经济的角度来看呢、啊，选的解决方案都没有办法解决系统的问题。
嗯 哼
。那现在的这个社会结构，甚至经济结构，它其实是一个系统产物。
对。
所以你想要用一个单点去突破那个系统的缺口，其实是很困难，很困难的。
嗯。
我们觉得那机会很小。
对。
所以我们如果没有办法从根本去重新设计那个系统，
嗯，
其实基本上我们觉得要解决那个问题其实是很困难的。譬如说像你刚刚讲的禁用塑胶袋，但是大家装东西的需求还是在。
对。
那它会变成什么？就是纸袋嘛。
嗯
哼。但纸袋比较好吗？
嗯哼。
那些纸袋你知道砍那个做一棵树要做一个纸袋要用掉多少水，跟用掉砍多少树、
嗯、
我们一年要砍掉多少树来提供我们卫生纸。
嗯，
光是卫生纸哦，所以更那你今天又增加了，你现在不用塑胶袋，因为塑胶袋其实说穿了，塑胶袋其实是碳足迹最低的东西。
嗯哼，
因为它其实是一个你生产到最后没有那个完全没有价值的最后那个渣渣，拿去做塑胶袋、
嗯、
所以为什么塑胶袋可以这么便宜、
嗯、
因为它真的没有成本，几乎没有成本、嗯、所以如果今天你因为讨厌塑胶袋，像我们刚开始讲的塑胶坏坏，然后你就不要用塑胶袋，然后你就用别的东西，那我要用纸的，我要用这个纯棉的，我要用帆布的，但它真的会对环境比较好吗？
嗯哼，
如果今天我们并没有减少它的需求，它只是把这个天平的这一端转去另外一端而已、
嗯、
你并没有真的解决它的问题，而且你可能会创造更多的问题。那其实是我们说就是我们到后来从来不去敌视塑胶，因为对我们来说、嗯、塑胶、纸甚至石油它都是材料。
嗯哼，
那材料呢是中性的。
对，
就是你重点在于我们怎么用它。
嗯哼，
因为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你们知道塑胶当初为什么会被设计出来吗？
是塑胶。
科普一下，就是塑胶其实是在那个一次是二次世界大战，世界大战的时候，然后再一次工业革命。
嗯哼，
这两个因素，因为是二次世界大战促成工业革命的嘛，就是你们大量的开始生产这个东西，然后可以让更多人用，因为以前这些所谓用品是有贵族跟这个
平民
的差别的，但是因为世界大战的关系，它其实需要大量的资源，去不管是造军火啊，或是在造舰啊，或是因为这个关系，所以促成了这个工业快速的进步，就战争是非常好的催化剂。那进步之后，他们其实会需要更大量的这个制造用品给更多的人，可是所以就造成了非常大的自然资源的耗竭，所以那时候就有一群科学家说不行不行，我们这样子树都会被砍光，然后环境都被破坏太严重，我们要开发出一种材料，它可以不断不断的重复使用，这样我们就不用去破坏自然资源。
嗯嗯嗯，
然后他们从那个石油的这个分子里面找到一种可以体验出一种东西，它居然可以几乎百分之百回收，然后百分之百同级这个再造，这样子它就可以不用去破坏自然的资源，那东西就是塑胶。
嗯哼
嗯，所以很有趣的地方是，塑胶当初的出现是为了保护环境，
为了永续。
对，所以为什么它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嗯哼，
是它的错吗？
嗯哼，
所以如果你今天把塑胶当成罪魁祸首，那你就搞错敌人了。
嗯哼，
因为今天就算不是塑胶，我们今天把塑胶撇除好了，会有别的东西取代塑胶的位置继续。那你看我们今天我们都不用塑胶好了，他说不要塑胶袋，不要用塑胶吸管，好，甚至说不能用塑胶杯、
嗯、
对不对，禁用一次性的塑胶杯，那它变成什么？全部变纸了。那你不是回来老路，那我就要砍更多的树啊，因为我们台湾一年用掉19亿个杯子。
嗯哼嗯
19亿，到今年，去年是21亿，又变多了，嗯、那个饮料杯21亿，它21亿不能用塑胶杯了，可能会有一部分变成自带杯、嗯、会一部分，但是我们的比例有多少我不敢讲、
嗯、
但是其他的可能有90%的还是要用一次性的杯子，那他用什么？他就是21亿的塑胶杯变成21亿的纸杯而已啊，所以你会一下子增加
太多，
超级多对于纸的需求。
嗯嗯嗯。
然后纸要怎么来？就是砍树嘛。
嗯嗯。
对啊。那我们台在全世界，亚马逊丛林是每一秒钟就消失，每一分钟就消失三个足球场大的雨林呢、欸。
嗯嗯嗯。
它是用这样方式在消失的，所以那这样会比较好嘛。所以我其实对于这样的问题，其实我是很困，我其实觉得是很困难回答。像你刚刚讲说，饮料自备饮料杯少五元好了。你真的觉得现在饮料比较便宜吗？没有啊，越来越贵啊。我就先涨5元嘛，因为我根本不能赔啊。
可是全部都涨
啊。对啊，
烧块啊，我自己带烧块。
对啊，而且他会说什么？因为原物料上涨。
嗯哼，
对不对？
确实是上涨，
确实也上涨。
是，
然后再加上就是你既然定这个政策，我就那我可是我不能，他说政府说不能够随便因为这个而涨价、
嗯。
我不是因为这涨价，我是因为原物料上涨，所以我非涨不可。
嗯哼。
那政府就没话讲，因为政府说、不行，不能这样涨。人家说都是你控制不好原物料的价钱，然后逼得我们赚不到钱啊，百姓很苦啊。
嗯、
然后，
嗯、
所以啊、你们给你们涨，你们就给你们涨价这样。
嗯，
那他是不是就弥补掉了原本这个政策的这个？因为这个政策当开出来的时候，也是大家就怨声载道啊，就是你被迫的，你被迫去做这个事情，好像要控制这个垃圾的产量，但是。消费者的需求没有减少，
嗯嗯嗯，
然后结构没有改变，所以你只能够，所以大家必须要找别的方式来满足既有的需求，
嗯嗯嗯，
所以如果今天真的要说我是非常认真的，期待的就是你要怎么样让饮料杯减少，这个期待是不合时，这是不合逻辑的。应该说是不切实际的啦，应该这么讲，它不切实际。
所以你认为是减少消费会比较？
不是，我认为就是一次性的饮料杯从一开始就不要存在就好了。
那我就只能全部都只能卖外带杯，就是因为卖自备杯啊。
但这可能吗？是很难。那所以如果今天你所有的杯子都是重复使用的呢？我们要让每个人都自己带杯子，其实是很困难、
嗯。
但是如果今天那些杯子，你在用的那些一次性的杯子，它其实不是一次性的呢？
嗯、对。
我们有办法设计一个机制，是我一样是用这样子买，但我丢的时候，我丢的不是垃圾桶，我丢的是循环桶，那就会有一个以前是回收厂商会收走，你现在是有一个回收杯子的厂商收去，以前是丢去那个绞碎机切碎嘛，然后清洗切碎，然后重新就回收，但你现在是丢去的是不是绞碎机，丢去的是洗碗机，其实所有的流程都是一样的，
嗯哼，
但是你去的地方不一样。它的路径就会不一样了、嗯。
以不改变现行的消费的不改变现行消费的次数了，那 也不影响它。那但是我在中间直接从某个过程去做抽换，
对，我们从结构跟模式去改变
去抽换。
但是消费者的使用体验基本上是没有太大的改变，它、
嗯、
的需求也没有变少，它、
嗯、
的问题也没有、嗯、就是它的问题也没有被，就是也没有出现别的问题，
嗯、
也就是说，它还是用它的。正常的生活体验，
嗯，
可以去做这件事情。
是，
那你是不是就没有19亿的杯子就会消失了？
嗯哼嗯哼，
但是所以它必须，因为是19亿哦，它不是19个，它不是19万，
嗯，
所以它必须要一个非常完整的系统，
嗯，
来支持所谓的循环杯的这个系统。
嗯、
那但是如果只要它只要系统做起来，你想看，假设一个县市有一间厂商做这件事情，他一天回收一个杯子。他今天就算是我租店家一个杯子1块钱，
嗯哼嗯哼，
他的营业额就是19亿，
嗯哼，
那你会说这也是1块钱啊，
嗯哼，2块，
好，或是2块，我说我买一个杯子可能是1块或2块，
嗯哼，
但如果今天我租一个杯子的钱跟我买一个杯子的钱是一样的时候呢，对店家来讲他也没有差，反正我就是用、
嗯、
你就装我就带走，那对消费者来讲也是没用，反正我就装，我喝完我就丢、
嗯，
就是大家的流程都没有因此而被影响、
嗯，
可是你的垃圾就不见了，
对，
对，或者从流程上面去重新设计、重新思考， 这个问题，如果你今天用禁止的，或是用法律去控制，它的成效都有限，因为它只会把需求导去找到别的出口，因为需求没有被解决。
对，好，我真的非常感谢得到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观点，因为我们以往对于所谓的解决问题方式，就直接把它切掉。OK， 我禁止使用它，我说你不要用它。
对，
但是其实这个在以现在的大家已经养成的消费行为里面非常能改变啦、因为它已经习惯了，所以有需求那当然就会有生产，那只要需求不动，那我从生产面直接去变动它，其实一样满足的需求，那我一样就可以达到永续这个目的循环。所以这一个真的是跟我们以往在谈论环保或者是 OK 我减少消费这个概念非常的不一样，我必须老实说、
对，因为这就是循环经济。
OK， 好，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 Leo 和我们分享，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啊，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到我们 Apple Podcast 留言区给我们五星好评，或是追踪我们的思想谈课的 IG 给我们更多的建议和回馈，记得哦，追踪完一定要开启小铃铛。我们是思想谈课，下集再见，拜拜。
拜拜。